好，大家好。上次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119节，幼诸横取人才者，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见至死伤。若不死伤的话，也会有水火盗贼的灾难常常跟着他。如果没有水火盗贼的灾难，就是遗亡弃物。例如我们看到许多富贵的人家，今天在全世界许多风景好的地方，他自有产业，建有别墅，到了死了之后，他的别墅一天也没有去过，一天也没有住过，这就叫做遗亡弃物。这个事情太多了。金刚法师说，他三十几年前在台北讲经的时候有位居士在他的阳明山上住，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里面。这个别墅的主人是谁呢？我们不好意思说，很有名的是某某人。那栋别墅是非常的豪华。师父在那里住了一天。你看，建这么大的别墅，主人没有时间去住，还请两个人在那里为他照顾。那两个人真有福报住这么好，自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主人还要给他钱才行，请他去住。而这位主人呢，听说他在一生当中在那个别墅只住过了一个晚上，这就是造业这个钱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呢？要知道世间的苦人很多耶，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呢？去做真实的功德呢？去干这种的傻事？我们晓得这种人在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，他都有别墅他都有产业，这一口气不来，死了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，都是为了自私自利，没有替社会想，也没有替众生想疾病口舌口舌是说遭受到别人的批评、诽谤、侮辱这个事情太多了，以当忘取之职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些障碍呢？这是你过去生中以你的威势强迫取得别人的财物你遭受这些果报。这段文不长已经给我们显示果报的广泛，果报的复杂。我们回头想想自己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在生活上遭遇的、工作上遭遇的、处事待人接物遭遇的，你去想想，种种不如意都是过去生中造的罪业，这一生当中应该接受的果报决定不可以说一切造作没有果报，这是邪知邪见。只有真正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，那个人才真正回心转意，不再起一个恶念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起一个恶念就是替自己找麻烦，恶念尚且不起，哪里会有恶行呢？所以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。大家要知道自从开悟这一天起生生世世才不作恶，成佛之后还遇到这些果报这是没有学佛之前做的，没有懂得这些道理以前所做的，所以成佛之后还要受。成佛尚且不免，那么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那还用得着说吗？所以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虽然四相四见破尽了，他过去世的业因果报依然现前。这个现前就是百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，他知道，他清楚，他知道什么样的果报是过去什么样的业因现在起现行。可是我们凡夫不知道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就怨天尤人，怨天是罪上又造罪这个罪业就重了。人要不觉悟，说实在的话，真是一世不如一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累积的是罪业，不是功德。只有真正觉悟的人，才能真正做到积德累功，不再造罪业了。什么样的灾难，什么样的屈辱，甘心情愿的忍受，就是接受果报。我过去造的不善，我今天接受果报。要不是真正觉悟的人，他不肯，他心不平不平就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了。而冤冤相报太可怕了， 这是一事比一事还要严重，它是不会减轻的，它是会加重的，所以非常的恐怖，最后必定堕地狱。冤冤相报，两个人都会堕地狱。我们非常幸运地读到佛书，明白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，从此以后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戒除，把它断绝掉。请看感应篇120节，又枉杀人者是以刀兵而相杀也。前面讲过，横取人才这是属于道，道决定是负债，负债当然要偿还。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佛所说的全是事实，因果通三世，所以欠债要还钱。这一段讲的是杀生，杀生是欠命，欠命决定要还命。由此可知，杀跟盗其实是真正的自害，在这个地方决定占不到便宜的，得不到利益的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决定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反过来，不盗得大富，不杀得长寿。你想想看，富贵健康长寿是每个人所需求的，为什么要造这个恶业呢？损自己的财命，这是愚痴到了极处。注解里面注得非常好，虽然注得 不多啊，但是确实能够提醒我们这个对这个事实的重视。上面说到横取他人钱财，而这里接着又说到冤枉杀人，就是因为冤枉杀人的事情总是由于贪爱钱财、舍不得钱财而引起的灾祸。古今中外这些事情啊，我们听的实在太多了，也看的实在太多了。尤其在现代，我们在报章杂志资讯里面几乎天天都见到。而冤枉杀人啊的事情大概有7种啊。这个佛经上讲啊，人的命啊，命有生命有慧命。这杀人啊，一般只知道是断人的生命啊，还有一种是障碍人的慧命，断人的慧命。那个罪过要比杀人身还要严重。这个道理与事实确实不是大圣大贤是说不出来的。杀人生命在一般世俗里面啊，有这么个说法啊，49天之后他又去投胎了，他是被人，但他是被人冤枉杀的。如果他的福禄还没有尽，他又到人道里来投胎，所谓是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啊。这是讲因果循环的现象，这是真的，他会来报复的。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《古响集》里面这个小册子后面记了一个公案啊，这也是真实的故事。是说有一个人啊，啊，这个人总算是有相当的善根呢、啊，他能够记得起前世的事情，啊，他是被国民党给杀了，所以他痛恨国民党。啊，国民党为什么杀他呢？因为他当时当土匪，被国民党抓去的时候就枪毙了。那么死了以后，他又投胎，还不错，又投到人道来了，就当了共产党，来杀国民党。这个冤冤相报，杀来杀去，没完没了啊！你杀别人，别人杀你。啊，这些少数能够记得起前生事情的人啊，就把这个事情啊，业因果报给说了出来。所以遇到明白人，给他一开示，给他讲清楚，他自己想一想，哎，这个事情做得不如法，不正确的。圣人教我们嘛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何必跟人家结冤仇呢？所以要极力的把冤仇给化解掉，大家和平共处，互助合作，这有多好呢？何必要讨债还债呢？要冤冤相报呢？这个世事的恩仇就是轮回果报里的第一个因素。这些总而言之都是从贪嗔痴起的，所以佛讲贪嗔痴叫做三毒烦恼。三毒要是不消除，不但是轮回无尽呐、啊，三恶道总是离不开的。地藏经里面讲得好，我们常常读要记住哦，菩萨慈悲在恶道里头度众生，只要你有好法的善根，菩萨都帮助你。可是帮助你超生，你再得人生，没有多久又回到恶道去了。他不能从人道往上超生，在人道里面打个转又回到恶道去了。这个现象因果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只要你稍微冷静一点 啊，我们就在我们的周边，就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能没有警惕吗？哦，没有警惕就是愚痴，还随顺着烦恼，还随顺着习气，这就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。经上讲的一禅体，一禅体可怜悯者，不是讲别人哦。要知道，佛在经上字字句句讲的是自己，我们应当要觉悟，应当要警觉到。这个地方给我们举了七个例子啊，第一个是断欲，这就是法官判案受到别人的贿赂，冤枉了别人，枉杀了别人，这是冤枉杀人的第一种，古今东外都有。第二，这是带兵打仗，哦，行军作战的时候啊，这个将军呢，放纵属下的士兵去掳掠人民的财产，杀害无辜，冒领功劳，这些事情有，历史上也很多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，自古以来做大将的能够有好儿女、有好后代的人啊，实在太少太少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滥杀无辜。如果这个将帅明理，他读过圣贤书，爱护老百姓，这种人也不多，说实在的。但是他的后代非常好，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是郭子仪，他是儒将，他的后代非常好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仔细去观察，凡是不爱惜人命的这种将帅的后代都非常的凄凉，甚至于他本身都自身难保，这个例子也很多。第三种是用药，这是讲医生，现在这种医生太多喽。你这个病本来很简单，很容易给你治好的，他为了要钱故意给你治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你天天找他，天天送诊断费，所以这个心很不好，等于杀人一样，把人家的病给拖延了，轻的病拖成了重病，到最后不能够医治，这是有意去杀人，比那个无意杀人的罪还要重，其目的也不过是取财而已嘛。第四种是破运，就是现在讲的堕胎，堕胎是杀人，这个罪过极重，现在人不懂得这个道理。佛所讲的，这小孩子到你家来投胎，跟你家有四种因缘，有报恩的，如果是报恩来的，你把他给杀掉了，这就是恩将仇报，恩又结成冤仇，你说这麻不麻烦呢？如果是报仇报怨来的，这一下子又是怨上又加怨了，那就更严重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得，这是极重极重的罪业。读了佛书之后才了解这个业因果报的可怕。为什么现在堕胎这个事情这么的普遍呢？我们常常出门坐车，你看到车上都有广告吗？堕胎1200元，医生在打广告，专门替人堕胎。这个医生说个不好听的话，他是刽子手，专门杀人的。他杀一个人得多少钱呢？不过是1200块嘛，这个罪不得了啊！你看这一生，一生欠了多少人的命啊？你得到的利益又有多少呢？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情呢？世间有许许多多谋生的行业，他不做，他要做这种事情，这是讲杀人呢、啊。那么杀畜生，那就更不必说了，那就更多了。要知道畜生也是命啊，你要是杀了一条命，将来你也要拿一条命去抵还他。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呢？为什么会流血呢？无非是杀业的果报。佛说得好，如果想要这个世间永远免除刀兵劫，刀兵劫就是战争啊，永远免除战争，佛说的一句话，除非众生不食肉，众生要是完全断绝肉食，世间的战争就没有了，就真正能够避免了，不是政治谈判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还想吃众生肉，你就不能够避免战争的祸害。我们学佛，特别是念佛，希求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们想想看还能不能吃肉呢？虽然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一条，我们自己要想到哦，还吃肉决定不如法。换句话说，你要能够把肉食断掉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。若是还不能够断掉，勉强说我吃三净肉往生，确实就没有把握喽。这个理与事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才行。第五种是讲衙门恶吏，欺骗长官，利用职权啊，蛮横肆虐，诈骗别人的钱财，陷害他人。 这种的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啊就有。那第六种风水啊，风水害人啊，就是迁移破坏别人的坟墓的风水啊，以陷害他人产生灾难灾祸啊，迁坟害人啊，掘地致祸，这是看风水先生，往往也是因为啊贪图钱财啊，破坏别人的风水，这个居心就不善咯。佛家对这个事情啊，在阿难问四佛集中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也说得很明白。佛在经典里面讲这些东西，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啊。风水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居住环境啊。我们人呢有居住的环境，鬼神也有他居住的环境啊。如果我们破坏了鬼神居住的环境，也会惹祸的哟。所以风水害人，这也是属于杀人。第七个，庸师啊，庸师，这是讲杀人会命呢、啊。这个师是老师，误人子弟，误人终身，害人的子弟。这个杀人是不一样的啊，一个人是杀人的生命啊，这个人是杀人的会命。后面结论说，不有人祸啊，必有天刑。虽曰杀人，是足自杀耳。啊，尤其是杀人会命的啊，这个在佛经里面讲啊，这个罪业比杀人生命不知道要多出多少倍。这桩事情啊，大家读读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，就能够了解，就知道破坏人家学佛啊，障碍一个人学佛，这个罪过有多重了啊。经里面一开端啊，佛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两个比丘讲经说法，有一些人就因为妒忌来破坏，造谣生事，使听众对法师失去了信心。那么这个讲经的道场被破坏了，造作这个罪业的人，我们在经上看啊，经上讲是我们人间的时间哦，1800年堕地狱，我们人间1800万年，地狱跟人间有时差的，而且很大哦，这个时差。地狱里面感受的是无量劫，所谓是度日如年呐、啊。所以何必要造这个罪业呢？念头一转嘛，随喜功德，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啦。随喜决定是没有嫉妒，绝对没有破坏啊，欢喜赞叹，劝导人好好的学嘛。那么你这个功德就跟讲经说法的功德一样啦，殊胜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。常言说得好，福祸都在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修了无量无边的福报了；一念迷，就造作了无量无边的罪业了。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呢？有多大的恩德呢？我们从这里啊就可以体会得到，这是佛真正救度我们，我们要感恩啊，用依教奉行来感恩，真正听懂了，相信了，要真正努力的去做，这就是报佛恩。请看121节，取非义之财者，譬如漏釜救饥，鸩酒止渴，非不暂饱，死亦及之。这一节啊，又声明贪利的害处，因为世人啊好利的心很重，所以太上才会婆心殷切的、反复的、再三的叮咛提醒。这个话说得非常恳切，真是句句真实。圣贤人的教诲啊，不怕重复啊，他跟世间的文学啊不相同的。文学着重在优美，避免重复。中国人古人啊要求简要详明，佛菩萨劝化众生，众生的习气非常的重，决定不是几句话几遍就能够叫他回头的，所以苦口婆心，不厌其烦重复的教诫。我们在佛经里面也看到了很多，你看一部《大般若经》，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重复了几千遍呢，给人家的最深的印象了。《金刚经》虽然不长，只有5000多字，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重复了几十遍。所以凡是重要的开示，佛菩萨总是不厌其烦一再的重复啊。感应篇这个文章是中国人写的，重复的地方不多，跟佛的经教不相同，但是重要的啊，讲到杀盗淫妄的业因果报，还是重复了几遍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，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的人啊， 他迷得太久了，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强了，如果不是天天反复的叮咛，在这个社会上不被诱惑不会堕落，这个人决定是再来人，决定不是凡夫，凡夫肯定做不到。你看进来有些同修跟法师说，金光法师说啊，大陆上啊有很多很好年轻的法师，有志于经教学习，发愿弘法利生，他们很难得有个机会到了香港海外来学习，但是没有隔多久听说他还俗了，他退堕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经不起外界外面世界名利的诱惑，经不起五欲六尘的诱惑。这充分显示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末法时期法弱魔强。什么法弱呢？我们对于佛法修养学习的这个力量弱啊。什么叫做魔强呢？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这是魔强。发的是好心，经不起诱惑，古今都不例外。古时候社会人心淳朴，也具有诱惑的力量，但是没有这么强大，稍微具有道心的人还能够把持得住啊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组织大的建道场培育人才，还要放在深山里面呢，与都市农村都隔绝了。我们就想到他们的苦心了，住在深山里面，物资的供应极不方便哦，都需要人工搬运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就是尽量对初学减少外缘，减少外在的诱惑，让他们心定下来，一直到真正对于宇宙人生的理事因果明白通达之后，能够经得起考验了，这才让他们下山，肩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智慧，决定不能够离开寺院，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，这是道场师友的大恩大德，给我们最殊胜的修学的增上缘啊。这古时候啊行啊，可是现在难喽。现在难在哪里呢？难在社会风气变了，潮流变了，现在全世界都在讲求民主自由开放。佛法里头讲的啊，讲不讲民主自由开放呢？给诸位说，讲。到什么时候讲民主自由开放呢？到明心见性之后。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是开放的，是自由的，一丝毫的限制都没有。但是在十法界在六道里面教学，这是不行的，因为这些众生没有觉悟，没有觉悟那就要认真的管教，不听管教就决定不能够成就。提倡民主自由开放现在是风气，如果我们反对，这是不合潮流，而实际上破坏政法，破坏社会的安定，破坏世界的和平，就是这个口号。诸位要是很冷静的去思维去观察，你才能够晓得，人在没有觉悟的时候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还有贪嗔痴慢，世俗世间的大圣大贤给你有限度的自由，民主开放自由啊是给你有限度的，就像是学校管理学生一样嘛。小学生无知嘛，管教就要严格，特别的严格。换句话说，民主自由开放的幅度很小，到了念中学了，年龄渐渐长，智慧也逐渐开了，民主自由开放再给你放宽一点。到了大学，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这个开放就更大一点，圣贤人教化众生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到完全开放，这是法身大事的境界，你的见思烦恼破了，尘法无尘沙无明都破了，这才可以。如果是在凡夫地就无限制的开放，这个东西会障碍我们的修学，决定增长烦恼。它不是增长智慧，它让你的私心、自私自利的心、贪嗔痴慢的心与日增长啊，这是障道啊。凡是障道的都是谋害众生的方法，不是佛救度众生的方法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才行。古时候哈，这个朴啊是指肉干，肉呢是坏的腐烂的了。现在人讲这里面有细菌，这个不能吃。那么鸩酒呢是毒酒，你饿了渴了，以这个东西作为饮食，不但你不能得到暂饱的效果，而且死亦即之，会死掉的。注解里面说，人世间的淫杀凶逆等罪， 其事不易为，其人不多见。这是从前人说的，现在人杀淫杀兄弟的事情，哦，这个逆就是违背伦常啊。现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常常听到儿女杀父母，兄弟互相残杀，同学互相残杀，这个事情很常见啊。从前是不易为，不多见，现在是很容易见到看到的。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，你说这个社会怎么得了呢？唯取材一道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竭。但是非易取材，古时候也常见。天下无不用财之日，则天下无不取财之人。不易为，不应该取的，不是你应该得的，总是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得，他不知道这个后果灾祸之大，他没有想到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因果通三世，欠命决定要还命，欠钱决定要还债，逃不了的，何必要欠来世债呢？这是最不智之举，最愚蠢的事情。前些时候还听到韩国杀了几十万头的牛，要知道杀生是要偿命的，这几十万头的牛难道没有报仇的心吗？他要是来报复，你怎么能够承担呢？佛在经上讲，杀生所招致的灾难是刀兵劫，战争，战争怎么起来的？冤冤相报嘛。怎么化解的？慈悲心去化解的。这些牛羊家畜它生病了，都是属于业报。它为什么会生病呢？是人的贪心导致它们生病的。中国古人说得好，病从口入。你看喂牛羊的这些饲料是什么？现在是人工化学培养的，所以它们吃的东西不卫生啊。它们的病是我们导致的，我们让它生病的，我们不给它治疗，反而把它给杀掉了，这一口怨气怎么出呢？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就知道后果的可畏了。这种事情不能做，稍稍明理的人决定不敢做，遇到这个事情通情达理的人决定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，应当要研究改进他们的食物，加强他们的免疫力。所以朝野上下要修慈悲心，这是佛法里面说的。现在世间人心目当中佛法是宗教，是迷信，完全不能接受，这就没法子啦。我们从很小的地方来观察，我们一般家庭厨房里面都有小动物，苍蝇蚂蚁蟑螂之类的都常常的出现吗？不同的佛法就用杀虫剂来对付这些小动物，把它杀死灭掉，可是还常常有。学佛的人用的方法不一样，决定不杀他们，而用慈悲心来对待他们，反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没有啦。因为他们有灵性，他们会受感动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不会来扰乱你的，你对他不好，你轻慢他，杀害他，他是没有力量来报复哦。一旦有力量来的时候啊，决定是来报仇的。所以不杀生要严格的受持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佛家讲的四众戒，这四条是根本戒，决定要受持，以持戒的心、持戒的意念去修十善业道，这个十善才能够修得圆满。从第122节看起啊，这是感应篇的总结，我们念一下：夫心起于善，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；或心起于恶，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。这两句话绝对不是劝善的话，决定不是危言耸听的话，而是真实的道理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，我们一定要明了，要记住。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个心是讲念头，念善虽然你还没有做到，你有个善念，你的善心还没有能够显现出来，可是诸佛菩萨天地鬼神已经看到了。一般通常讲练气功的人，他能看气，在中国也有不少特异功能的啊，他能够看到人的光。确确实实不但是人，任何一个物体它都有气，它都有光。心善的光好，光明显，光的色彩好啊。有些特异功能的人啊说，这个佛菩萨的光是金色的，那么黄光白光也都很好，但是灰色的光、黑色的光就不很好喽，那是心胸险恶邪恶，所以一般他 能够看到辨别这个人是善人还是恶人，他知道。这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啊，普遍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的心地清净。现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可以说是乱世啊，我们感觉得出来，整个社会都在动乱，而动乱的原因到底在哪里？就是人心思恶，念恶行恶，这还得了吗？佛法讲因果，业因果报，这是真理，这决定不是迷信。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极力提倡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这部书就是教我们认识因果，深信因果，断恶修善啊，善恶的标准，他老人家为我们提出了感应篇、慧篇，提出了安世全书，这三样东西看起来好像都不是佛法，实在讲能够救现前的社会，能救众生的灾难，比佛经的效果还来得快，还来得要显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跟我们讲善恶的标准是善在许许多多的经论当中，你要看很多的经论你才能够懂得，他这个是把业因果报全部集中起来，你读这一部书等于读了几百部书，尤其是汇编的注解，我在中国讲啊，儒释道所说的善恶标准全部都收集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实在是一本好书。这一节讲的是我们的起心动念，诸佛菩萨跟天地鬼神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人可以欺骗愚昧无知的众生，不能够欺骗佛菩萨，不能够欺骗神明，你造的善业恶业决定有果报的啊。注解一开头，免除心智，是人以善恶之机，欲人之仅于源头处也，这才是从根本修起，转恶为善要懂得从根源处转，根源处是起心动念，从这个地方转，这是上上乘人，纯善之人必定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的保佑。那么学佛的人也知道要断恶修善，可是往往在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去作恶啦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第一个就是读经太少，佛法熏习的力量抵不过烦恼的习气，因素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佛在根本教学当中教导我们读诵大乘，天天要读经，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，听佛菩萨的教诲。